真爱住我家，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。
说真的，我真的很爱你。
说真的，我对你真没感觉。
说真的，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？
说真的，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？
说真的，我太难了。
说真的，我等不了了。
说真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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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不说别的，只说真的。
我是林正儿，您的婚恋扫雷手，陪伴您谈谈情，说说爱，咱不说别的，只说真的。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真爱世界，我是林正儿。
大家好，我是永恩。
哇，今天的永恩妹妹又来了。我想啊，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定说上次还没有听够她的故事，所以我们要继续来听她分享。哇，她在单身的过程当中，在寻求伴侣、等候神所赐的另外一半的过程当中，她都做了些什么事儿？什么事是可取的，什么事是不可取的？不过我想走进她的生命的经历，我会看到的更多的是步步都是恩典啊。
也非常遗憾的是妈妈第二天就过世了，我甚至都没有赶回家去见到妈妈最后一面。但是我很感恩，就是我的这一番神放在我心里的话就安慰到了她。那后来妈妈呢，她的过世其实或多或少呢减轻了我很多就在这方面的思想压力，因为我知道做母亲的都会催促着自己的女儿。而我的爸爸呢，他也很通情达理。当我也去用这样的话语安慰到我爸的时候，我爸他真的是理解，包括我的亲戚，就是他们都是明白的，
是
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这位侄女儿，他们的这位小妹，
外甥女儿，
对对，是怎样一个人。对，所以呢，大家也没有给我太大的压力，同时呢，也很感恩。我就进入到我的大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，我接触到了很多从美国菲律宾来的这些肢体们。当时就有提到的这位菲律宾的姐妹，她其实那时候已经40多岁了，还有一位像爸爸一样的一位弟兄，他是一位单身弟兄，他为主在年轻20多岁的时候他就立志发誓他要为主守独身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像我的两位大家长一样，给了我很多的关怀、爱和教导。
是，
也是因为妈妈的离开，他们给了我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扶持。同时呢，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单身弟兄姐妹的光彩。
是，
他们虽然没有另一半，甚至在生活中他们远离自己的家乡，但我看到的是他们的活力。
对，
他们虽然年龄都比我们更超龄了，但是他们确实是在教会里面带领弟兄姐妹的那些领袖的角色。
是，
他们带给大家欢乐鼓励，成为大家的动力。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幸福感，
生命力，
对，一种光彩，他们整个人都在发光。也因着跟他们接触，我突然不再为单身这个事情感到羞耻了，我反而羡慕他们那样的生命状态。所以也从他们身上去学习怎么样把眼光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别人身上。
是，
过去在团契在教会可能更多是一个消费者，就是别人服侍我，然后你为什么不懂我的心情？
是，
别人需要照顾到我的情绪，但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一种忘我，就是他们会去关注到其他人的状态，看到谁在生命中有低落，他们就用话语用陪伴去扶持，并且他们有很多健康的这种游戏呀、活动来组织大家能够聚在一起。
是，
这是榜样的力量。
是，
谈谈情，说说爱，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，咱不说别的，只说真的。
后来呢，神呢就在工作中把我带到了芬兰，我到芬兰去工作了2年多，我也在那个国度里面看到了同样有单身状态的这些姐妹们，有从台湾宣教，就是甚至整个青春都在台湾付出的一位芬兰姐妹，他晚年的时候就回到了芬兰，他一直单身。还有一位在芬兰的台湾的一位姐妹，她是一位女牧师，但是我看她生命上的这种状态是那样的美好，所以我非常的欣赏他们。我也再一次看到了其实单身并不可耻，单身也并不可怕，他们身上那种馨香之气是我特别羡慕的。
是，
我想就是这些
点点滴滴的事情。
对对对，所以后来回国之后，我同样也遇到了一位单身的美国姐妹，她也是一位像妈妈一样啊，她就在带领我们的团契。她虽然年龄比较大，但是她的性格活泼的像个孩子，所以我也看到了，我们不要被年龄所捆绑。我们在年龄可能进入到中年，可能步入晚年的时候，我们依然可以回转向孩子，可以和弟兄姐妹一起笑，一起喜乐。
是，
虽然我的这位姐妹在她50多岁的时候，就是突然心梗，她就离世了。
她只是完成了她在世上的工作，
没错。但是她带给我们的这种影响力和榜样，却是一直持续到现在。
是，
其实在这个过程中，就是我从国外又回到国内，当然这种工作的变动啊，也一直没有让自己安定下来。但是回国以后，我也经历过一段时间信仰的低谷。过去比如说在团契，因为我就是真的，你要认识自己，不是说一朝一夕就能扭转回来的。可能过去他人的一些话语、一些评价对我依然有影响，有后坐力。这些后坐力是在我安静的时候，比如我在芬兰阶段，包括我回国以后，可能它就一点一滴的就会渗透出来，就是有一些生命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就像泡泡一样一个一个冒上来。当我发现那个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需要去解决。
是，
比如说怎么去学会原谅，怎么去学会和自己和解，怎么样去理解他人要做这样或那样的选择，或说这样那样的话语。我就开始去发现这些是我需要成长的。我在芬兰的时候也读很多的书，我就发现可能身边没有长辈的指点的时候，书籍就成为我的老师。那回国之后还遇到了一件身份危机，其实在芬兰算是我人生高光时刻吧，在那儿做了一套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大的一个 project， 也是跟信仰相关啊。
是，
所以也感受到了非常多的爱。但当我回国以后呢，我过去有很多的这种帮助过我并且支持我的长辈，因为工作呀、生活的不同安排，大家都需要离开，所以神就把这些曾经支持我的这些拐杖、朋友们就都挪开了，
拿开了。
我突然一下，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人在身边会有一种有形的话语的支持啊、扶持，我反而回到教会，环境也没有变，但是我成了教会中的老人了。年轻一代的这弟弟妹妹们起来了，服侍中啊，包括我的工作单位里年轻的弟弟妹妹们，比如90后们，大家异军突起，你就感觉到我的价值在那儿。比如说我学习能力可能就不会如别人那么的强，我会感觉到有一点吃力。在那个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自己难道就是前浪被拍在沙滩上了吗？你也会去比较，就是觉得自己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再活出自己的意义。
同样是另外一次的身份危机。
没错，因为在工作上可能我当时有一位，其实我们同时入台的，但是他呢成了我的领导，他呢也常常为了激励我吧，他也会有意无意拿我跟其他人比较，有的时候是好的比较，但常常呢也会拿别人，就是希望我看到一些差距。但实际上我知道神知道我是谁，在那个过程中，比较的过程中，我也感受到了特别多的张力和压力，也常常质疑和怀疑自己为什么就做不好。尤其是比如说有一些节目可能我希望是这么做，但是我的领导呢他希望是那么做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哎，难道我真的就不好吗？后来神调整我的眼光，让我看到其实是我的身份出了问题，我因为没有看到主里的价值，所以我怀疑自己的判断。我当时也是听到良友的节目，刚好讲到这个不要比较。
是，
那我就看到了，其实我们只有完全的被主的福音得着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其实我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
是
都是神他的恩典。我不要用我的作为就是行为去赢得神的爱，我需要的是尽力。神就让我看到他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，其实他就是对我有一份信任，我一定能做好。我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去做呢，我也要对自己有信心，是因为过往也有工作经验，我相信我一定也是发自内心，我觉得这样来做我也是受感动的。所以呢，即便可能我的领导他否认我的时候，我不要因为否认而觉得自己就没有价值，而是要看到一个作品它有不同的角度，
是
这个角度也好，那个角度也好，那如果可能出于整个全局的布局，那个角度更好，那我们可以 也欣赏别人的角度，所以呢，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自己就不会再不接纳自己，我首先接纳了自己，我也肯定只要我发自内心，我在神面前是真诚的，我做的就不会白费，我的努力也不会白费。那同时呢，我也有新的眼光去欣赏我领导的角度，去学习他的角度，所以我在这个事情上就释放了。
今天我想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，他的精彩的人生的分享呢，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未来的真爱世界不要错过，能够跟真儿跟永恩我们相约，每一周的时间呢，我们都来走进一个奇妙的恩典的生命的分享，让我们看见它是何等的真实。我是林真儿，
我是永恩，
我们下期再会，拜拜，
拜拜。